啊，首先要 test 一下这个啊 ，OK， 可以。不过首先我要感谢神提醒我啊，要这个要小心谨慎，因为很多时候啊，尤其现在年纪大了，很多时候我们把有些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啊。前两天我还跟我太太说啊，我找不到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就在我面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啊？我现在突然发现，什么叫做凡事卸感？我刚刚现在才发现的。OK， 可能是被英文所影响啊，有的时候英文是反过来的，凡事感谢。But anyway， 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一段里面，我特别有 highlight 啊 ，underline 啊两个地方，你们要追念往日，对于神在过去他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呢，在最后，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乡，长存的啊！我以前曾经也提过啊，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作为决定明天的后果呢，还是明天的后果决定我们今天的作为？简单的说，今天的作为当然决定明天的后果 ，OK。但是你假如是有一种远见的话呢，先要知道我希望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来决定我今天应该怎么样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能够知道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来过我们的日子啊。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相信应该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都是提醒。因为我每年都过感恩节，尤其是在美国，其他的国家的话好像除了加拿大之外没有一个特别的感恩节哈。美国每年都过感恩节，那么所以很多关于感恩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所以今天的这几处经文大家也都是很熟悉。那你们也注意到，对于牧师来说感恩节圣诞节的信息最难讲，每年要讲同样一个题目，但是内容要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其实就是提醒，就是提醒 OK。 这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啊，我现在是要回头讲一下这个，因为美国的感恩节，美国感恩节的由来大家也应该很熟悉哈。不，我们做很快的做一个复习。这个是在感恩节之前很久的事情。美国国王亨利八世，他想要把他的王后啊 Catherine 把他休掉，为什么呢？他不跟他生孩子啊，古今中外一样的，要有一个后嗣接续那个王位，然后他要去立这个 Anne Boleyn 啊，其实他都已经怀孕了啊，把他按成为皇后，为他生一个子嗣。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跟天主教，就当时啊天主教啊决裂了，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只有一个天主教。那么他就要跟教皇说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把我现在的这个跟 Catherine 那个婚姻呢宣布无效啊，大家应该很熟悉啊，天主教是不可以离婚的，规明文规定不可以离婚的啊，但是他们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所不太熟悉的，它叫做 annulment， 就是宣布你这个婚姻无效，所以你不是离婚，而是你从一开始这个婚姻本身就无效，所以他是要教皇帮他做这件事情，使得他可以跟啊 Anne Boleyn 来结婚。不幸的是他跟教皇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你猜猜看教皇的结果是什么呢？ No。 那他也很厉害，他说 No， 我算了，我跟你脱离关系，我自己在英国设立一个英国的国教，就是现在的这个安利甘教会 Anglican Church 啊。那么他国王呢就是教会的头，这是英国这个安利甘教会的一个来源。那么这是一个长远的一个背景哈，但是呢在那一段时间有一些清教徒，他们是对于教皇或者是天主教这些事情呢他们不是很满意，所以他们就按照圣经的原则，他们就这个谨守圣经里面的话语。那么在这些清教徒当中还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是称为叫做 separatist 啊，我们称他为分离派，他们比这个清教徒呢更严谨，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英国国教的这个逼迫或者限制，还有很多很多规定呢，他们不是很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因为安利甘教会跟天主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改变不是很多，而且他改变的原因也不是说他们对于这个教义不满意，而是国王不满意，他自己为了私心，所以安利甘教会跟天主教当时的很多东西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些清教徒还有分离派他们很不满意，尤其是分离派，他们就决定说离开英国。移民荷兰，使得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信仰的自由。OK， 不久他们发现呢，这个结果不是很好，因为孩子们很快的变成为只说荷兰话，接受荷兰的文化，这点大家都很熟悉吧？我们只是把荷兰变成为美国，对不对？孩子都说美国话，接受美国的文化，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其实是更大的问题，他们发现呢荷兰的宗教信仰自由啊，确确实实是啊如假包换的有这个自由，可是很多的人把这个自由啊当作游字。我觉得中国翻译的真是很特殊，什么叫做自由 freedom 哈，自由啊，自由就是由自，就是由着你自己，你高兴干嘛就干嘛。结果呢引进了很多不合圣经的信仰以及宗教，结果这种自由，他们所寻求的这个宗教的自由不仅仅不是一个祝福，反而成为后代一个引诱。所以呢在1620年有102位驾了这个五月花号的船，就向美国大陆、美洲大陆经过66天，抵达鳕鱼角。那么这个是美国感恩节的一个开始哈。那么就是这条船，当然不可能是这条船，这个是 replica 啊，后来他们把它复制的。那么途中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 船几乎都船的里面有一个主梁呢，甚至于断掉了。当中其实正好有一个人，他有这个能力，他用千斤顶把它顶起来。反正他们经过很多的困难，所以到达的时候呢，非常非常困难。等到他们快要上岸之前，还没有上岸之前，准备要上岸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立了一个约，而这个约就叫做五月花公约。那么我就不花时间把它全部读了哈，但是我特别把它highlight 出来，他们航行这一次的一个目的。我们此次航行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促进基督的信仰。所以一方面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可以很自由的来敬拜，另外一方面呢，是要把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过来。那么这个公约非常影响美国的这个宪法。Okay. 等到他们到岸的时候，从这一个，当然这个也是不是照片哈，是画下来的，有人这个画家把它画下来的一个照片，可以看见里面这些人呢，他们不是精神抖擞，他们相当相当的累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却是感恩。 OK， 所以我是想，我们要从神过去的作为，也就是历史的背景，看着这件神的应许，就是未来的盼望。因为处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当中，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哈，处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当中，蒙福是神的恩典，受苦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一般的人是认为蒙福是理所当然的，受苦的话呢是倒霉。我们把太多太多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我假如告诉你说，弟兄姐妹们啊，我真是要感谢神啊，我今天从以马内利教会离开到这边来啊，一路平安没有车祸，你看你是不是要感谢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这本来就应该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碰了车祸才是很特殊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mentality 哈，我们把平安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若是没有神的保守，没有一刻有任何人可以向你保证是平安的。我们要有这种了解，我们也才知道，也才能够在凡事谢恩当中完成我们今日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有这个自由，可以没有任何拦阻的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今天愿意借这一段的时间，以及主你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叫我们对于感恩的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并且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甚至于有意甚至于无意当中都可以下意识的表现出来，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愿意真是凡事都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以下的时间求你亲自的来光照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历史的背景，若是我们忘是历史的教训的话呢，我们必定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们总是认为顺境呢是我们的目标。通常我听到很多的这个做父母的你问他，你对你的儿女有什么 有什么期望。OK，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都怎么说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我现在更多听到的是觉得啊，很多的父母亲都已经非常 relax， 都把自己的这个未完成的志向推到儿女的身上啊，哎呀，只要他们平平安安，他们 happy， 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啊快乐，我就很满意了，是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一点错都没有，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呢，问题是顺境常常可以变成为一种无形的腐蚀，太顺利了，没有经过任何的操练，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非常享受，非常享受。我现在就很享受，为什么呢？已经退休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没有老板了，老婆除外啊。在这种享受呢，也是神的恩典，但是要小心，有太多这种享受没有任何的这种困难的话呢，我们会变成为越来越微弱，而不能够做到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自己要警惕，我今天还活着就表示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环境越有利，我们越想要保持原状，你想是不是？一些你很享受的时候，你不希望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在欧洲黑暗时期，从500年到1500年这一段时间的欧洲黑暗时期，为什么叫黑暗时期呢？因为有教皇跟这个欧洲的这些国王们呢，他们都是在一起的，多半是如此。有的时候教皇凌驾于这些国王之上，所以教皇的权力太大了。那你想他希望能够做任何的改变吗？ Of course not， 他很享受他的这种权力。英国国教一模一样，只是把这个天主教的那个这个很大的系统里面割了一小块，这一些小块跟这一大块是没什么两样，所以他们在那一种绝对权力之下变成为绝对腐败。所以顺境其实我觉得比逆境更可怕。逆境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要怎么样，逆境可以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力。可是在顺境当中的话呢，你就是不知不觉，等到发现的时候太晚了。所以顺境有点像什么呢？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哈，叫做什么，用水煮的青蛙，你不感觉。但是逆境呢，可以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它环境愈险恶，你愈是想要改善这个环境。所以在这种黑暗时期的这段时间，神呼召马丁路德，教皇觉得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顺境，可是对于马丁路德，他发现了这是一个逆境，很糟糕的事情。所以神借用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清教徒分离派的行动，他们就也是从英国的国教当中就离开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把顺境啊看得太高，顺境对我们的好处，我想应该把它当作一个 coffee break。 我们人生活在世上是做什么工作呢？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而不是做我想要我喜欢做的工作。所以若是你一直都在很享受你自己的那种生活的话呢，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因为你假如是说在工作当中你去 take 一个 coffee break， 啊，本来是15分钟，你花了一个小时，你继续这样做的话呢，你工作大概不保。或者是说你有工作，你已经是公司里面的这个老员工了， OK 我记得以前工作的时候，按照年资，你的vacation 啊，你的这个假期啊会越来越长啊。到我做了二十年之后，我的 vacation 有5个礼拜啊。这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呢，他们会给你一个 advice 啊，给你一个劝告哈，永远不要一次把五个礼拜呢全部用掉，因为这个时候大有危险。什么危险呢？这个公司会发现呢，五个礼拜他都不在，我们还是很好啊，可能我们不需要他了。所以我们对于顺境，我们要好好的去管理。顺境只是一个 vacation， 只是一个 break。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神所托付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继续历史的教训，我们才会随时警醒。OK， 所以我们知道在逆境当中呢，我们可以被操练，可以成长，可以见证神的爱，也是神彰显他大能的机会。我们越是在逆境当中，我们越是容易，比较容易思想到我们需要神。I need you every hour， 我们需要神。逆境顺境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需要了。所以在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之下，这个就是一种逆境，因为你必须要做个选择。假如你选择舍己为别人利人，这个是神的爱的一个自然流露，这个比在台上讲到要那个 powerful， 那个能力啊更是大得多。在台上讲到的话，通常我是比较长气哈，所以常常一讲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不知不觉的那种见证，被人家无意发现的那种见证，那个是最有能力的。神就是要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来见证他。 OK， 那么我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盼望呢？要知道得着基督是最好的，好的无比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下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很多时候，尤其其实我自己起初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什么极端化，或许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因为万事不是一万个事。万事代表什么？代表所有的事情。OK， 把万事都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它是一种比喻哈，就是说，当你把得着基督当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呢，都会跟在一起，都变成很有意义。但是你没有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只是追求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享受的话呢，到头来那就全部都是粪土。保罗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被主亲自的拣选，被他把他 眼睛的那个鳞片除掉了之后，他才看见，才经历到，才分享给我们。我们若是没有这一种盼望，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真的是粪土。我最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铁路公司工作那么久，有很多人很多很多这个在里面工作的人呢、他工作时间很久。我在铁路公司退休的时候，其实是离开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已经做了21年。在一个公司里面做21年，其实蛮长的吧。跟其他的一些老人比较，他们工作都是30、40年的，二十年都算什么啊？但后来我发现，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退休？老早可以退休了，因为他们退休之后不知道要干嘛，那个工作就是他们的全部。退休之后就不知道干嘛，而且他们也告诉我说，某某人呢、他退休之后6个月呢就走了。退休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你若是没有预备好退休之后要干什么啊？有一个人来说，我当然知道了，我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我一退休之后呢，我天天上高尔夫球，不要等到周末，你看多好啊！1个月之后呢不去了。为什么？打高尔夫球非常无聊 boring。 事实这样子，你若不是有一个很崇高很清楚的目标，以得着基督为至宝的话，那种感觉永远除不掉。那么今天的痛苦呢，要成为将来的祝福，因为你既然有了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你知道我今天辛苦是为了这个目标的话呢，你就不觉得很苦。你听了多少个故事，关于一个，我们就讲美国吧，从中国或者从什么其他地方到美国来的这个移民开这个洗衣店，开餐馆，要干什么，非常非常辛苦的。我没有开过餐馆，但是我跟餐馆的很多这些弟兄姐妹们朋友有接触，我对他们非常非常的敬佩，比在餐馆里面打工还更辛苦。打工虽然累，虽然12个小时之后呢回家呢倒头就睡了，开餐馆的话呢，大家都走了之后回家还要算账，还要弄这个弄，哎，我曾经这样说了，我说假如我因为主的缘故，我没有任何人我恨他的，没有，我一个恨的人都没有，没有敌人。我是这么说了，假如我也有一个敌人，我那么恨他的话呢，我会劝他去开餐馆。但是我却发现这些开餐馆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儿女啊都很棒，都很有成就。为什么？因为他们既然是在这个家里面，他要帮助父母亲的这个工作，完了之后再去做功课。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很小的餐馆，我就，当然我去探访的时候一定他们最不忙的时候啊，就跟他聊一聊，然后看他女儿坐在那边哈，就是客人坐在那些吃饭的地方，他们坐在那边干嘛？做功课，在餐馆里面做功课啊，等到客人来的话他就帮忙啊。已经多少年前了我忘掉了哈。我要长话短说，他现在是医生，是在一个做这个emergency room 这个那个医生。我们今天会经过很多所谓的痛苦，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种锻炼。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情很熟悉的， 我们还有一个成语，有一个成语专门描述这个，你们想到是什么成语？这对这种痛苦怎么样呢？甘之如饴，甘之如饴。啊，或许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说没有那么好啊，我还是痛苦，我没有甘之如饴啊。但是你仔细想想，尤其到以后，你会想起来，看到儿女因为你的痛苦、你的这个努力，他们因此得到那种成就，你会想起来，你会觉得说啊，可能不是甘之如饴的话呢，起码是甘心情愿。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今天的使命。我们今天的使命呢有很多哈，我们现在不直接讲那些，但是我要讲到我们今天我们要小心一些什么提醒哈。我们看圣灵要看清楚，借着靠着圣灵清楚的看见撒旦的诡计。你知道撒旦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不是用那种邪灵来压制你，这不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最厉害的地方是 messing with your mind， 用欺骗说谎，所以他被称为是说谎者之父啊。他当然他用邪灵来找你麻烦，威逼，用恐惧来逼迫人离弃神，他有这样做。在约伯记里面啊，他的妻子就受到这样哄骗，看见他的先生约伯那么痛苦，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神都不保护他，妻子就对他说，你啊离弃神去死了吧，就可以解脱了啊。很多人对约伯的妻子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妻子很糟糕。其实我很同情他。你想想看，约伯失去了十个儿女，这个十个儿女是谁生的？对不对？通常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通常母亲她的伤痛比父亲要强烈的多。我相信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感情绪的发出哈，很容易就被撒旦所使用。一方面是威逼，还有一方面是利诱。这个利诱是更厉害的，引诱人只顾现在的好处，而不想到将来是会怎么样。所以你看，连魔鬼他对耶稣也不放过，他说你俯伏敬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撒旦说这一切都已经交付给我了，耶稣怎么说呢？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就说这个有点奇怪，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是主，没问题。他是什么主啊？他是宇宙万物天下一切的主，这些都是属于他的，对不对？没有问题。那你怎么能够用属于他的东西来引诱他呢？ Does that make sense? 这些殿下，我这个本来就是属于我的，然后你用这些属于我的说来引诱我，来拜你，这个不通啊。直到我突然想起来，撒旦的意思是说，你只要拜我，而不是要上十字架，因为神为他安排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他是甘心情愿的为我们上十字架，对，他是不是欢欢喜喜的上十字架？有没有？没有。要不然他不会向神说，父啊，若可以的话，请你撤去这个杯。他不想上十字架，因为他知道那个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他不想上去，但是呢，他下面那句话是我们要永远记得，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撒旦却说，嗯，你不必要走神的道路，我的道路 much easier， 容易多了，你只要跟我拜一下，这一切都给你。哦，耶稣当然跟我们不一样，他对事情非常清楚，他是主，他是神。但是我们呢，碰到很多时候，碰到这种利诱的时候，很容易就 compromise， 我们就妥协了。利诱比威逼更厉害。还有一个叫做沉迷，都是撒旦来引诱我们的方式。沉迷在安乐中罔顾我们的使命，我们太享受了，所以呢我们就不愿意离开这个安乐窝。啊，他这一个财主，他说我出产的这一切非常非常丰富，丰盛到一个地步，我的仓房不够装了。哦，那很简单呢，我反正有钱，我建一个更大的仓房，所以呢我可以啊一辈子用都用不完，可以好好的享受。神说这个无知的财主哈，愚蠢的财主，明天就要你的命。我们不要去责备他，很多时候我们不当心就跟他是一样的。我们在逆境中要看见神的恩典，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你没想过凡事谢恩咳咳好像不是很实际吧？凡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事情，包括所有的事情。嗯，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犹大？若不是犹大出卖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我们就没办法得救了。是不是应该感谢犹大呢？当然不是哈，当然不是。可是好像逻辑上又讲不过去。那我仔细去查了之后，我就发现呢，中文翻译凡事比较笼统，在英文的翻译呢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他是说 in all circumstances， 在这所有的任何环境当中，而不是说为所有的事情。犹大他造成了一个问题，神的预备是这样，但是神没有拣选犹大，是犹大自愿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哈？那个意思就是说，没有犹大会有另外一个人，但是犹大选择他去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比如说你看最近美国很乱哈，常常他们最近这两天他们叫什么 smash and steal， 他就把这个大公司行号的东西那个门呢门窗啊打烂了之后都跑进去偷去抢。哇，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若在那边的话，你会不会进去抢？why not？他们抓不到的，戴了这个黑衣服，穿黑衣服面罩什么东西，而且呢那个东西好，很棒的，很贵的，放在那边，我不拿白不拿，我不拿别人会拿。当然我相信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参与，我不拿别人拿那是他的事情，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做。或者是在路上捡到钱，我一看到啊，这边有100块钱掉在地上了，啊，你要不要去捡？我不捡，别人会捡。那我想大部分人可能就会说啊，我把它捡起来， 然后交给警察或者交给店里面或者互相哈。我们知道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在这种环境之下，你知道去做刚当做的事情，你也因为跟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知道神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当中，他会带领你，让你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得到益处，而不是说他跟你找麻烦，找一个人来抢你，找一个人来跟你找麻烦，而是说在这种邪恶的世界上，这种事情是难以避免的，一定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必要怕这些恶劣的环境，因为既然是神所允许的，他就必定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丰富之地。 OK，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这个塞翁失马，在这种环境当中，这个塞翁真是很了不起啊。他说焉知非福啊，我就不讲这个故事了，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哈。他不仅仅是第一个马失掉了之后掉了一个新的马回来，这个新的马来回来之后呢，人家说恭喜你，他说焉知非祸。结果呢，他的儿子去骑马呢，摔下来腿跌断了，那人家又来安慰他，他说焉知非福。结果呢，战乱抓壮丁的来了，人家一看这个儿子是瘸腿的，就没有抓他。后面还有多少故事我不知道哈。我们不要光从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哈。那我就讲一个这个 Matthew Henry， Matthew Henry 他是一个叫做什么马太亨利，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写了一整套的这个解经书。有一次他的钱包被抢，人家安慰他的时候，他说我要感谢神，你钱包被抢还要感谢神呢，那我来抢你啊！他说第一个他抢了我的钱包，他没有把我杀掉，第二个钱包虽然被抢了，里面没有多少钱，第三个是他来抢我，不是我来抢他。在这种逆境当中有这种感恩的这个心态的话呢，真是很了不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父母亲对孩子的要求现在都是很强 if they are happy， 这世界就是活在为 happiness 而活。 OK， 那我们现在就讲俗气一点好了，就为这个快乐而活。你知道快乐怎么样能够快乐的话，其实感恩是达到快乐的一个最佳捷径啊！凡事谢恩，你们有没有为这些事情谢恩？清洁的空气，阳光普照，自来水，享受饮食而充目明，好的胃口，身体健康，这些我们常常都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嘛。其实不是啊，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些啊。假如是你有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他们要上山挑水，而且挑回来的水那个水质也不是很好。为什么要上山？就是因为下面河里头的水不好，要上山清泉才去，很辛苦的。我现在这个第四项呢，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过去常常跟人讲，我啊现在年纪大，我只剩下五颗牙齿啊，你们看都是假的，我只剩下五颗牙齿。后来突然神提醒我，我不说我只有五颗牙齿，我还有五颗牙齿啊，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啊。听觉现在觉得很不好意思，常常人家跟我讲话，我是说再说一遍，说慢一点。这些 都是可能的情况。因为人堕落之后呢，这些事情都发生了。OK， 我们不要把这些啊左边的这些事情啊，把它当作理所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右边的这个事情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罪人，我们就会碰到这些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第十四项我跟你们说一下，花一点点时间。二十，在铁路公司工作二十一年之后，什么护照到了？我那时候五十三岁。那我们公司有这个 early retirement， 五十五岁可以提早退休，我还差两年，所以我就说啊，可不可以再等两年？那我就不会损失我的退休金啊。我这个要求啊，不算过分吧？那神说 ，Sure， 没问题啊，你要把你所剩下的东西来丢给我。我说 OK， 我就 quit 啊，心中就觉得说损失很大，因为我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对不对？结果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个人事负责人跟我说因为我们的公司刚刚有一个 merger 啊， Burlington Northern 跟 Santa Fe 两个公司合并了，而且是在三年之内，所以呢在合并的这个合约里面呢，保证给离职的员工有一笔遣散费，按照这个年资。当初我被呼召，姨妈那里呼召我的时候，第一个我就算钱，他们给我的钱够不够我的这个一家人的花用。那个时候三个孩子都在家里面，换来换去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就差五百块钱啊。但是呢，主啊，交托给你了。结果这笔遣散费加上我原来的屋子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啊？那个叫做一下想不起来，就是他里面这个钱联合起来到这边来，我就用现金买了我那个房子。以后就没有 mortgage 的问题了。当我顺服神的时候，神的预备远远远远超过我的担心。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好，我只剩下十五分钟时间了哈。过去的恩典呢，神过去的恩典是真实的。因为他过去的恩典使得我们对于我们将来我们可以有这个盼望，他今天的作为呢是有益的，不管我们经历什么都要存着感恩的心，因为他将来的应许呢是绝对是可靠的。所以难处呢是我们见证神的恩典以及荣耀的一个舞台。你的环境越困难，越能够见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们，大家，我知道你们对于这个圣经很熟悉，你们一定知道基甸的故事。基甸，神呼召他去跟敌人打仗，敌人的兵力比他超过一倍，这个仗怎么打？神还说，你的人太多，把他的人一直降到了300个人去打30000个人，这怎么打？结果他胜了。那别人看这件事情的话，他们会做怎么样的一个结论呢？假如他用原来的15000人去打那个30000人的话呢，人家一定说，哎呀，他真是一个他的这个战略啦，或者他的训练啦，或者怎么，一定都是他得到荣耀。可是300个人，所有人都会只有一个结论，在神，这是神的作为。当我们碰到这个人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正好是神他来彰显他自己荣耀的时候。所以凡事谢恩呢，是信靠神的表现以及见证。 凡事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因为我们相信第一个神爱我，第二个神是大有能力的，第三个神他老早已经安排了好了一切，为的就是他自己的荣耀。那么现在讲的比较practical 哈，比较实际一点的，不能够感恩呢，通常是两个恶习。什么恶习呢？有喜事的时候，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很棒啊，我很努力啊，所以呢，我可以得到这些东西的，当然的。Why not? Why not me? 为什么不应该是我呢？本来就应该是我，对不对？可是，一碰到这些没事的话呢 ，Why me? 怎么又是我？主啊，你怎么不祝福我？我怎么那么倒霉？怎么是我？这是我们罪人的一个本性。可是呢，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相信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是应该要经常提醒的，感恩这三个提醒。喜事的时候呢，我才应该要问神说 Why me? 凭什么我应该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祝福？我做了什么好事呢？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主你这么的恩待我，我实在不配。我时常这样问，现在我时常跟神说 Why me? 你为什么这么的恩待我？然后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说 OK, 主啊，我接纳 Why not me? 凭什么不应该是我？这些问题临到多少人，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已经都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癌症，还有很多困难的事情，这些事情一样都没有临到我。主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那种感恩的心就很自然的就出现了。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知道感恩的人，应该是最喜乐的人，最快乐的人。因为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会抱怨。抱怨的意思就代表说你不满意。你不满意的话呢，就代表说你不满意神给你的安排。你怎么可能快乐就起来？然后呢，还有一项，还好啊，没有更糟糕。It could have been worse. 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亨利马太，他的这个故事，他的那种态度啊，就是这种态度。他三个回答都是说 It could have been worse. 抢了我的钱，他们没有抢我的生命。钱虽然是被偷了，但是你们没有几个钱。It could be worse. 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把他的 business 卖掉，一大堆的钱，然后要坐船要过河，结果呢匆匆忙忙在餐馆里面吃完了之后，匆匆忙忙赶去呢，忘了他那个钱袋，全部都是 cash, 你看多可怕。不过这个故事有一个 good end, OK, 因为有另外一个人，他在时间不多，我不讲了，对不起哈。那个，我们永远不要抱怨，免得成为或被看成为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吗？是不是这样呢？不是，不是，因为圣经里面，尤其诗篇里面有很多抱怨诗，我相信你们都读过，在里面抱怨啊。你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个经节把它记下来哈，自己去看。我现在就不读了。尤其大卫，他有很多抱怨诗。其实这些抱怨哈，大卫抱怨，他向谁抱怨？他对神， 他不是埋怨神，他是向神倾诉。所以呢，我们避免对人抱怨或者是埋怨人，没有用。我们可以向神抱怨，其实是倾诉，但是不是埋怨神，因为埋怨就等于怪罪，也就是得罪。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说，你们也不可发怨言，发怨言就是得罪神。他们有些人那样，就被那毁灭者所毁灭者所灭。心理学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心里有一些过不去的东西呢，你一定要把它宣泄出来。但是你要怎么样宣泄呢？这是有讲究的。神是我们一个倾诉的对象。当然，你最好的朋友，当然最好的就是你的配偶啊，或者是父母，假如是小孩的话，要很亲密的人，你可以跟他们倾诉。当你跟你的好朋友倾诉的时候，你不是在怪他，你只是让他替你分担你心中的这些难过，要不然的话闷出病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突然发现我从来过去都没有向神感谢过，他愿意听我的倾诉，听我的委屈，听我的抱怨。我只是讲完了之后心里感觉很好了就走了，忘掉感谢他，谢谢你听我，愿意听我，而没有说来责备我，而且甚至于来帮助我度过这些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基督，不要犯罪，有了问题到神的面前去交托，使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听得见神的声音。因此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从心里向你发出衷心的感谢，因为你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更是超过我们所当得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说，主啊，我当得的应该比这些更好， I deserve better than this。 但其实我们所当得的就是地狱的火，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可是你却借着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除去我们的罪，并且赐给我们圣灵，使得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可以知道主你自己的心意，在圣灵所赐的能力之下，我们可以做那些讨主你所喜悦的事情。主，我们现在就一件事情要向你祈求，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私欲，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只是蹲在那个角落里面，而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充充满满，充满我们的心灵，凡事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去做一切 讨主你喜悦的事情，而不是讨人喜悦，也不是讨我们自己喜悦的事情。主啊，若不是靠着圣灵的引导以及恩典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做。主，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时常提醒我们，经常是活在主你自己的旨意当中，使得主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你的荣耀被世人看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